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来一起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我们呢，重点看第三到第十三节。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主的管教。好，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经文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那凡所收纳的孩子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好，那我们下面先把这些经文稍微来解释一下哈，我们可以逐节的来看一下。第三节，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就是指耶稣。这样的意思是指非常的严重。顶撞呢，就是指言语态度和行为的反对，包括他如何受人的凌辱、欺毁、唾弃、鞭打和伤害。也就是你们要思想耶稣，当我们把眼目从环境和自己转向耶稣，仔细思想，才不容易疲倦灰心。第四节呢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讲到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主耶稣，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，但我们常常还是没有到流血殉道的地步，就已经疲倦灰心了。第五节讲，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。这里讲说你又忘了那劝你如同劝儿子的话，也可以翻成是难道你们忘了，就是说难道你们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。第七节这边呢，讲到被父亲管教是儿子名分的一部分，他不是苦待你们，而是优待。因为神管教他的儿女，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能承受产业、能够得荣耀的地位上。第八节这里面讲的私子哈，是指在婚姻以外所生的儿子。根据当时的律法，没有这些私子，就是没有权利来继承产业。人 若没有从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管教，就说明他不是神的真的儿女，而是私子了。第九节这里面有讲到说万灵的父，实际在翻译的里面哈，就原文当中没有这个万字，就是指我们属灵生命的父亲。我们呢，如果顺服他的管教，就使我们得永生。第十节，生身的父都是斩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肉身的父亲呢，只是暂时的，而且呢，是按照他们所认为好的来管教我们，而上帝却是长久的，而且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管教我们。神他最知道我们真正需要什么，什么是对我们是真正最好的。神一切管教的目标都是为了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，能活出神儿子的样式，恢复神起初创造我们的形象。我们在基督里成圣的地位是神白白赐下的，但是我们要活出神生命里的圣洁，就是神管教出来的。因为我们这个罪人本来没有圣洁，那需要神的管教，让我们可以我们的生命里面生出来圣洁。第十一节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我们如果意识到管教是对我们有益的，就能顺服的接受，不在管教中抱怨反抗，就能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也就是有份于神的圣洁了。这里说那经练过的人，是指顺服管教的人。练就好像运动员的训练一样，所以这里面说的管教，一方面是管，还有一方面是教，也就是要训练我们。第十三节，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意思是要走在笔直的路上。好比说，如果你看色情、玩游戏上瘾，那就想办法把自己的电脑拿走，或者呢，只有在旁边有人的时候你才用这个电脑。这就是为自己的脚铺直的道路，即便瘸子走在上面也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好，这就是一些经文的解释哈。那么下面呢，我来想要大家思考一下哈，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管教这个话题要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，特别是说在十一章里面啊，在前面一章讲到这么多信心的伟人，讲到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、摩西，而在这一章的开头呢，又讲到说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，我们就应当放下重担，要仰望耶稣，要存心忍耐。那之后呢，接下来就讲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呢，是要我们圣洁，只有圣洁了才能见主的面。希伯来书讲信心，是说还没有看到的事情，我们的信心呢，是建立在背后的看不见的，是灵里面的。这些信心的伟人在死的时候没有看到信心中所盼望的， 但是他们有属灵的透视力。那我们被管教的时候，也需要有同样的属灵的透视力，透过环境来看到灵里面神要做的工作，神要成就那事情背后的属天的，是肉眼看不见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被管教的过程当中，眼睛要从表面的事物上透视到这件事情背后的灵里的。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我们圣洁，因为我们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见他的面。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能得救，我们仍然是可以得救，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仍然可以得救。但是我们不能得奖赏，不能一起与他作王掌权，也不能跟他有亲密的关系。我们肉身的父亲教育我们和管教我们的目的，是为了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好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要学各样的技能。而我们在天上的父管教我们，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天上过得好，可以跟他一起掌王权，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。这就在乎我们是不是圣洁，是不是有神的品格。我们这些罪人是不可能有神的品性的，这些品性是要通过管教和磨练而得到的。我们在地上得到多少这些品格，也就可以带到天上多少，这就注定了我们在永恒里跟神的位置。神要招来很多的儿子和成熟的心腹，这些心腹要编织自己的细麻衣，就是神的义，也就是要圣洁。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，有一个感动，就是觉得如果我们成熟，我们有神的品格，我们在天上跟神就会更有更多的彼此的交通，彼此的享受。好比说我们跟一个人谈恋爱，一定要有一些同样水准，或者是你们同样的喜好，同样的品格哈，这样的话才能够彼此吸引，彼此享受，享受这个关系。那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，所以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，要变得圣洁，要变得成熟，这样我们在天上才能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。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，我们被招来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模样。这里讲的效法，意思就是模塑，要把我们模塑成像耶稣的样式，最后目的是要我们得荣耀。然而摩索的过程是不舒服的，在这里第十一节说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也就是荣耀。好，那当我们明白神管教的目的的以后呢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管教呢？那第一点，我们就是要怀着一个感恩的心，为着所发生的事情来感谢赞美主，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作王掌权。那姜牧师上一个主日整篇信息也都是在讲这一件事。第二呢，就是不要轻忽神的管教，相信所临到我的 都是我需要的。不要白白的受苦，要把握机会，让信心长起来。然后我们还是要认罪悔改，要跟神说，我错了，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这样就可以快一点脱落这个世界，进入到生命树和灵里面的循环。最后呢，第三点就是我们不要灰心。作者在这里说，你们要常常仔细地思想耶稣，免得疲倦灰心。耶稣为了我们已经流血，我们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所以我们要把下垂的手和发酸的腿要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。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我们要一心来追求后面那个看不见的至宝，定义要得着它，这个是可以带到永恒的，是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您现在有没有遇到一些难处在神的管教当中？好比说，您的老板有没有非常的苛刻，经常提一些不合理的要求？您跟周围的朋友或者同事是不是有一些不融洽？或者你们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是不是出现一些问题呢？这正是要你来问神的时候。你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在这当中你要我学什么功课？是不是要我学习谦卑顺服？是不是我一意孤行，没有寻求神的旨意？是不是你要改变我的价值观，更加跟神的国里面的价值观要对齐呢？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所谓我们看为不顺利的事情，要训练我们自己，不是一直盯住这些难处，而是要追求这些事件背后的，要看重这个背后的神要我们学习的，要得着这个。每得着一些，我们的性情就更多像神一些。这个也是我们要带到永恒去的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属灵的眼光和透视力，这样每次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着期待的心情去拥抱它，因为这又是一个得到珍宝的机会。也许你会说，你说的容易，可是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。特别是当我们祷告很长的时间，神都没有回答，而且情况反而更糟的时候，我鼓励您千万不要灰心。在这里说的作者说，你要仰望耶稣，要把下沉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。彼得后书第四章里面说，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原来不是顾念所看见的，乃是顾念所看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外体一天一天老去，环境一直在变坏的时候，我们要仰望耶稣，要仔细的来思想耶稣，内心就可以一天心思一天，一天比一天更刚强。我们也要仍然为着这些难处来赞美神。盼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您更认识神管教的爱，他背后的心意，也盼望您能用属天的眼光，越过那看得见的，去追求并且得到那看不见的，能够带到永恒的珍宝。愿神祝福大家。